楞严经修学法要，常清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7面，庚三。总叹法门殊胜，这个藕益大师他开示我们说啊，我们一个修行者啊，未开眼界，不得责论修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没有真实的大开眼界，或者说是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我们对我们内心世界是茫然无知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没有资格谈到修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够有资格做一些慈善事业，因为我们心中处在颠倒想，一个颠倒妄想的心是没办法创造一种真实的功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祖师常说嘛，念佛是谁，拜佛是谁，所有的佛号都是你那念心去推动的，所以心是业主嘛，你那个名流的心是造业的根本，你那个造业的根本是颠倒的，你一切法是颠倒的。所以在整个修行当中，了解我们内心的世界，这点是非常的重要了。本经把我们内心的世界啊，它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妄，叫真妄合合，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真中有妄，妄中有真。这种情况呢，就好像说一杯水很干净，但是我们丢进了泥土啊，就把它搅拌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清水跟污泥就混在一起。这杯水当中有清净的水，也有染污的泥沙，这两个就在一起了，很难分开了。我们凡夫的心亦复如是了，我们的内心当中有真实的一面，也有颠倒希望的一面。所以我们有时候学佛，我们用佛法经典的道理来检查自己，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像一个佛陀一样的慈悲，有时候像魔鬼一样的充满了烦恼，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要先了解自己，我们要改变自己，先了解我们自己。本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分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妄，花了很多时间，七处破妄，十方显见啊。简单的讲啊，我们去判定真跟妄啊，有两个方向。第一个，从它的相状，真实的心是离一切相，他没有相状的，他去了别一切法的时候，他清楚分明，但是他心中没有相状，他是不取一相，他没有住在一个固定的相状。妄想就不是的，妄想它是一种感受，他先有感受，那么感受当中呢，有很多的想象。你比方说喜欢喝茶的人，他就把这个茶产生很多美好的想象。喜欢喝咖啡的人，他的心跟咖啡接触的时候，他就把咖啡做很多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想象，然后心就住在这个想象当中。所以只要是妄想在活动，它肯定是带有相状，而且也一定是住在这个相状。所以为什么我们打妄想的时候我们感到不安稳？因为相状是变化的，只要是相状，它就是生灭变化的。所以你住在一个生灭变化的东西， 你就感到弟子心不安了、不安稳。内心本来是安稳的，其实我们本来是安稳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弄得不安稳。我们住在一个我们心中假想的影像当中，然后让自己不安稳，就自心起自心嘛，挥幻成幻化。所以我们要判定我们现在是住在真实的心性，或者是住在颠倒的妄想。第一个，你看看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没有住在一个相状。那古人你看那个善知识，看到他起烦恼，他就说你心中一定，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一定有一个相状，你被这个相状缠缚了。那么第一个判定就是从相状的有无来判断真妄。第一个，从它的对立跟不对立的角度，所谓即一切法，真实的心是离一切相，但是又普遍的具足一切圆满诸法。妄想它一旦住在一个相状，它肯定是对立的。所以一个人他的对立性很重啊，你说有些人嫉恶如仇，这个人妄想今天打得很重。当然你嫉恶如仇，你肯定住在善法，但是你住在善法，你就跟恶法对立了，而恶法本身也是菩提性所显现，所以你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的狭小。为什么我们讲小乘呢？因为胸量狭小，对立嘛。所以我们住在相状，那么第一个我们感到不安稳，第二个跟一切法产生对立，有我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我，就使令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失去了广大的大海，而只拥有一个小小的水泡，就是我们对这个相状的执取产生了两大过失。第一个，把我们生命弄得非常不安稳痛苦，第二个，把我们的生命弄得非常的狭小。当然我们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我们会问，妄想从什么地方来呢？那当然就是阿赖也是变现的呗，陀那维系是习气成暴流嘛。我们过去生不断打这个妄想，你前生很喜欢喝茶，看到茶就产生美好的想象，你今生看到茶叶还是打这个妄想。阿赖也是啊，他是如实把你过去的想象把它继承下来。就是我们今生为什么打这么多妄想，因为我们前生太多的生命累积下来，太多妄想，习气如暴流啊，非常快速的水流。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即便妄想的势力是累积无量的生命而有，是如此的强大，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达妄本空啊，妄想不真实，它没有真实的体性啊。这是我们修行当中最重要的观念，大乘的正见，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你今天不能够把妄想这个观念，这个达妄本空这个观念参透，你的修行你就障碍重重，你这条路很难走了，非常难走。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始劫的留下来的残余的习气，而你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你等于是用短短的几十年跟你过去无量的生命当中抗拒。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啊，一个人只有四修没有理观啊，修道多辛苦啊，你怎么是他的对手呢？你今生用功的时间才花多少时间，你过去生打妄想花了多少时间，你想想看。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提起理观是很重要的，就是观察它，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妄想它只是一个没头没尾，没头没尾的假象嘛。我们的心跟境接触的因缘和合，它就希望显现很多的相状出来。妄想显现相状， 到这个地方都还没有构成过失。这个唯识学叫依他起性，依托众缘所显现的假象。但是你心中住在妄想，糟糕了，你的烦恼产生了，你的痛苦产生了，你未来无量无边的生死业力也产生了。所以楞严经他没有告诉你，你遇到妄想的时候没有马上对视，是脱离妄想。你看我们前面花很多时间在讲一个水里面有污泥，你怎么样让它沉淀下来，让这个污泥沉淀下来。我们很多人在修行啊，花了很多时间一直没有效果，方法错误。我们看到烦恼马上念佛跟他对峙，你跟烦恼对峙，烦恼一定给你压力的反作用力嘛，你都弄得自己很痛苦嘛，而且你不是他的对手问题啊。他无始劫心习所成，你今生的符号才念了几年，你怎么是他的对手呢？你每一次的心习都是一种妄想的力量。所以本经告诉我们，先求安住，再求调伏。就安住真如，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妄想来的时候，你要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看到妄想无起处，他的探本求源。所以楞严经他的思想就是要观照妄想的源头，达妄本空，他的妄想的根源是毕竟空的。妄想要有源头，那糟糕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的。所以你这个理观一升起的时候，你看到妄想是延伸延灭的，这个时候你能够对吧？第一件事情先脱离妄想。我们在楞严经的方法是先脱离妄想，再对治妄想，这个方法非常重要。你一旦脱离妄想，你就很好对治它，因为它没有根的东西。但是你住在妄想，你就跟它纠缠不清了，你就纠缠不清了。所以我们有些修行的观念啊，你要掌握得住啊，叫诸法因缘生嘛。你掌握了一个清净的因缘，当然你产生清净的功德嘛。你陷入一个染污的因缘，你当然产生染污的果报嘛。什么叫诸法因缘生？什么叫因缘？诸位你可以道一句我听听看吗？你的心一动就是一个因缘，因缘是你信念的造作。你住在妄想，这个就是一个染污的因缘。你脱离妄想，你的生命开始逆生死流，回光返照，这也是一个清净的因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过去的生命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这部分只有认命。但是未来是你在掌控当中的，你要住在妄想，你就跟过去牵，你就被过去牵着走。你过去怎么样，你今生还怎么样吗？所以我们首先先脱离妄想，不是对峙妄想，先脱离妄想无助。那么这个时候妄想没有根源的时候，你再提四修。所以我们修行是先理观再四修的啊。本经佛陀在讲修行方法也是先讲二十五圆通的理观，再讲持咒跟持戒的四修啊。这个次第是非常重要啊，先脱离妄想，再对治妄想。这个方法叫做守楞严王三昧。好，那么当然脱离妄想就是什么，叫不取啊，不取心中妄想的相状啊。好，我们看经文。那么这个不取法门它的殊胜在哪里呢？我们看佛陀前面讲到不取啊，不取心中的相状，那么它的功德相，我们看佛陀的说明。
好，四名妙莲花，金刚王宝觉，如幻三摩提，弹指超无学，此阿毗达摩十方陀伽梵，一路涅槃门。
好的，那么这个不取心中的妄想，这种不取呢，佛陀用两个譬喻啊来做说明。第一个，它是妙莲花，佛法很喜欢用莲花来比喻这个菩萨的智慧啊，就是说啊，这个莲花的特色啊，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这个菩萨呢，在三界的杂染因缘当中啊，他不为染污的因缘所染污啊，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菩萨，我们面对阿赖耶是不断的释放很多的感受妄想，但是我们又不会受他所伤害，这个就是妙莲花了。不是说没有妄想，而是有妄想，但是他伤害不到你，这个就是妙莲花。第二个，金刚王宝觉，那么这种觉悟的力量呢，就像金刚王一样的坚固，它能够破一切烦恼。你用楞严经的方法，没有一个烦恼是不能破的，不可能。不管你的烦恼多重，其实楞严经不怕你烦恼重，但是你方法要懂，你就是脱离妄想，对治妄想，这两个思想。当然他这个地方强调的是脱离妄想，不取。那么你从不取当中啊，所有的烦恼变成没有根，那你就很好对治了，达妄本空嘛。那么这样子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呢？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那么什么叫如幻三摩地呢？就是三摩地当然是三昧了哈，就是说你当你安住在一念心性的时候，你观察你无始劫所累积的贪嗔痴的烦恼跟罪业啊，是如梦如幻，是如梦如幻。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就用如梦如幻的佛号，或者说用如梦如幻的咒语来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用如梦如幻的法门来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他的思想叫如幻三摩地。那么这个好处呢，弹指超无学，你只要一短暂的时间能够超越二乘的功德，因为二乘它还是有所住嘛，凡夫住在有为，二乘住在无为嘛，偏空真理嘛。一个人有所住，他的胸量就狭小，他就很难升起广大的波罗蜜嘛。啊，所以说这个菩萨他能够随时的从空出假，就是因为他修如幻三摩地，他从假象里面出来，他随时又能够回到假象当中，而善用这个假象来积功累德，而不为假象所伤害，所以他的这种方式啊，功德啊，很快能够超越二乘的无学，这个偏空涅槃。那么此阿毗达摩十方婆伽梵，一度涅槃门，这是一个阿毗达摩就无比殊胜，阿毗达摩就无比殊胜的法，而且是十方诸佛在整个趋向大波涅槃当中的一个必经之门，就一度涅槃门。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大波涅槃只有一个门，你这个门不走，你就没有路可以走了，就是不取，就是我们说的脱离妄想。只要你跟妄想在一起，你就不可能成佛了，你不可能成佛。楞严经是认为啊，你看后面五十一摩，楞严经认为阿罗汉也是活在妄想，因为他住在偏空，那也是打妄想嘛，也是没有回到真实的心性，心性是无助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今天不修这个不取的脱离妄想的法门，那么你就很难成佛，因为它是通往涅槃的唯一的道路啊，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脱离妄想，这个是我们要趋向佛道必修的课程，必经之道。好，我们把这个思想啊，看今天的附表，把它做一个总结。那么附表六，我们讲到称性起修，前修再性啊。称性，这个性当然指的是真如佛性，或者讲现前一念心性啊，一种离相的啊真如。 这个称性什么意思呢？称性就是随顺的意思，我们随顺于无相的真如而升起修德，因地上叫做随顺真如，在果地上叫做前修在性，所有的修德还是在开显真如佛性。所以整个楞严经的思想，它的根本的依止处就是真如，因地叫做随顺真如，果地叫做开显真如。所以维大师说嘛，整个大乘佛法你明心见性能修学啊，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嘛，因地安住真如，随顺真如，果地呢还是在开显真如的功德啊。你干嘛修布施呢？你是假借布施的法门来开显你内心当中本具的布施的功德，你是假借持戒的相状啊，借假修真嘛，假借持戒的相状来开显你持戒的功德，这个法法是消归你内心的一念心性啊。当然我们重点在因地，菩萨重视因地的，因为你有因一定有果啊。所以整个修学楞严经叫正念真如，其实这个正念就是随顺的意思啊，随顺真如。那么随顺真如当中有三种的功德力，第一个安住力啊，首先要安住，修行第一件事情把心带回家啊。我们看整个论文的说明啊，请合掌。
会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离欲妄见不住生死。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槃，以随顺法性无住故。
好的，那么这个叫做根本方便。这个根本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根本，所有的思莫通通没有效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安住。什么叫安住呢？就是要起智慧的观照，它有两层观照。第一个，你观察这一切的有为诸法是自性无生的啊，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泯灭，所以它是自性空寂的，这远离凡夫的我相法相的执取，而不住于生死的杂染因缘的相状当中啊，这个是不住的，不住生死的有为诸法，这是第一个观照。第二个再观照呢，这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了。什么叫业果不失呢？我们造作布施啊，的确有富贵的果报，我们持戒也真的有庄严的功德啊，这个持戒有尊贵的功德，那么忍辱有庄严的功德，那么业果是不失的。所以这个时候菩萨观察业果不失啊，升起大悲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广修福德，那么善巧方便摄化众生，而不住于偏空涅槃啊。这个地方指的是菩萨因为观察业果不失的关系，而不住于无为的空性。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随顺啊，所有都是随顺啊，因为法性本来就是无住的。你看我们有住的时候我们感到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你跟你的本来面目不相应嘛，你本来不是这样，你一定要这样，你抗拒真如的结果你就不安嘛。这个机器的设计本来不是这样操作的，你操作错误，你就跟它原来的设计系统相抗拒嘛。这台电脑不是这样操作的，你操作错误了，你没有顺从它原来的整个机器的操作，你就是障碍重重。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无住啊，不住有为，不住无为。有一个禅师啊，他去参访雪峰禅师，他这个意思啊，这走了很多天的路啊，好不容易啊才爬到雪峰禅师的道场去啊。玄风禅师看了以后就鼓励他几句说啊，你老人家一路辛苦了。禅师说啊，他说仰慕道德啊不但辛劳，我是仰慕你的道德啊，这一点辛苦不算什么。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禅师啊就向玄风禅师请法，说请和尚开示修学法。玄风禅师讲一句话而已，他说出去， 讲完就走了。这个出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菩萨的根本法门。这个玄空常是慈悲啊，他把他最重要的法门显露出来，就是你不要老是住在你心中的这个妄想嘛。你看有些人他在这一天到晚住在财富，打财富的妄想，那么就被这个财富抓住了，你一辈子就为财富，所以你一个人有所住，你就被他所转，就被他所吸引。有些人追求的是名声，有些人追求建树，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显梦常是出去啊，你要从妄想当中出来，你生命才有希望。庄子在他的书里面讲到一个烈士的公案，他说啊，他这个跟无助也有点烈士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特别讨厌啊他身上的影子跟脚步，他看到他的影子看到他的脚步就很生气，就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采取的方法就一直跑，就越跑脚步越多，这个影子跟得越紧，结果呢力竭身亡，就是身体没有力量就死掉了。庄子说你不要这样做嘛，你跑到一个很大的树下，在树荫底下一个石头安安静静的坐着，舒舒服服的躺着，脚步消失了，影子没有了嘛。那这脚步跟影子表示说我们心中阿赖也是他不断把我们过去的感受不断的妄想丢出来，有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我们内心当中很痛苦，结果我们又追求另外一个感受，另外一个妄想，就追到最后你还是没有办法脱离妄想跟感受，就是住在妄想住在感受，就把我们生命弄得非常的狭隘，把我们生命非常弄得非常的安稳不安稳啊，在这个地方是根本啊，以无助为助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我们遇到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念而无念啊，先求无念啊，就是把心带回家，不要住在你心中的任何的妄想，即便这个妄想是合乎道理的都不可以住。严格来说啊，不住恶也不能住善，我们可以应用善法，但是不能住在恶，不能住在善法，因为你住在善法你的生命就狭隘了，你就很难成佛。我们能够善修一切的方便的善法来开显自性的功德，但是不能住在善法，在这个地方很重要，这叫根本方便。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字末了，调伏力。前面讲到无念啊，念而无念啊，我或者我们说按天台寺的大师的思想叫从假入空啊，从一切的假名假相的因缘当中啊，回归到清净的空性。那么这个调伏力呢，就是无念而念，从空出假，又产生一个念头啊，当然这个念头是善念啊，前面叫做正念。那么从正念当中呢，又依止我们的假观的智慧啊，又产生一个善念啊，这叫调伏力。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止，一个是增长，人止方便，一个是善根增长，一个是灭恶，一个生善啊。我们看这个人止方便，看这个论文。
为惭愧悔过，人止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
好的，那么我们在止习一切的恶法，因为我们过去生当中很多烦恼习气嘛，不好的习气也是有，善的习气也是有哈。但是我们面对不好的习气怎么办呢？啊，惭愧悔过，产生一种这个菩萨界常说，菩萨要有真善惭愧的心。那么怎么办呢？你要思维业果决定，就是说在我们当来的生命当中是由业力决定的啊，我们要深信。当我们造作的善业，它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当我们造作恶业，它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所以，我们对于未来呢，啊，是这种不畏当来的三途果报，不畏。所以，菩萨对三途果报生以不畏， 我们叫你不住，不是叫你否定，而是说你要用超然的角度来观察因缘啊。所以说菩萨在观察因缘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恶法的时候，你要思维这个恶法肯定会带我们到上恶道去，菩萨对这个恶法产生怖畏。为什么怖畏恶法呢？因为怖畏它的结果，对，菩萨看到因，他是随时看到果报的啊。那么因为产生一种怖畏当来的果报而产生真上惭愧，以惭愧心的缘故来止息一切身口意的恶法，不令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失故。因为法性本来就没有过失嘛，所以我断恶的整个行为也是顺从真如嘛。啊，这是第二个思考，从一种顺从真如的角度，从无助的角度来生惭愧心。看第三段，发起善根增长方便。看论文，
为情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以爱敬三宝醇厚心故，信德增长，乃能自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身力所护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性法性离痴障故。
好的，那么前面是止恶，这个地方讲修善。就修善当中呢，其实分成两段，一个是因地，一个是果地。先看因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修善会比较圆满呢？要广修供养。什么叫广修供养呢？这个地方有身口意散业的供养。第一个，身业的礼拜，菩萨每天一定要礼拜诸佛啊。在菩萨界，你受了菩萨戒，你就知道你一天不拜佛啊，你就犯菩萨亲垢罪了哈。第二个，赞叹诸佛菩萨的功德。第三个，内心的随喜。这随喜是很重要哈。为什么菩萨要随喜呢？因为我们生命有限，所以我们所修的法门只是无量的善法当中其中一小块。所以当我们去随喜别人善法的时候，对我们来生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我们讲布局啦。你看看，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参加佛七，他报名了，假也请好了，他打佛七的时候生病了，他要来听经，他时间到的时候障碍重重。其实就是过去生对这个法没有结善缘，嫉妒嘛，回报嘛。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哈，总有一天我们是一定要成佛的，总有一天。也就是说，总有一天我们要记住一切的佛法的功德，所有的法门你都要去修的，没有一个法门你可以不修的，不可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来生做障碍嘛，你迟早要碰到他的嘛。所以一个菩萨他的眼光是比较看得比较远。我今生的生命有限，我先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但是对很多很多的法门一切功德皆随喜，先结善缘，先把未来的路铺好。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随喜赞叹别人一切的善法啊。那么菩萨通过身口意散业的供养呢，这个是修福德之良。那么第二段呢，劝请诸佛，请佛住世，请善知识住世来转法轮，这个是修智慧的善根。那么菩萨因为这样以一种爱敬三宝之心，还有一种真诚的心啊，那么使令大乘的善根啊辗转的增长，乃能够自求无上之道。所以菩萨在整个前进的动力当中，除了随顺真如无助以外啊，他前进的动力啊，你还得要不断的培养福德智慧两种的善念，来推动你自己前步进步啊。这个是因地。看他的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又因佛法身力所摄故，所护故。那么菩萨不断在三宝当中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随喜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一方面消菩萨的业障啊，一方面呢使你善根不退，善根不退转，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法性本来就是没有一痴嘛。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哈，我们不要看那些比较方等式的啊，比较我们看比较高级的经典， 比方说法华经、华严经这种，只要是引入了言教的思想，你会发觉啊，那个菩萨，你看那个言教思想的所缘境啊，跟一般方等时啊，那个地藏经啊，方等时的所缘境啊，是截然不同。地藏经那种方等时所面对的就是无量的苦恼众生，其大悲。但是你一看法华、华严，只要入言教思想的，入一佛正思想的，他的所观境肯定是三宝：普贤亨愿品、十大愿王。前面九个除了恒顺众生以外，全部所缘境都是三宝的境界。礼敬礼拜什么？诸佛，称赞如来广胸有供养。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要礼拜诸佛呢？要称赞如来，要广修供养？因为你必须跟三宝结缘，你的未来的生当中，你才能够跟三宝的生命有所交集，而得到三宝的救拔。其实布施的因缘、慈善的因缘很多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三宝有关系呢？你看外道，有些人都问我说，哎，外道也修十善事业，佛教也修十善事业，有什么差别呢？外道修的，比如说基督教一贯道修十善事业，他这个善业到天上去受完以后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的善业的所缘境，我们所善业就是三宝，所以我们到天上去受完以后，来到人世间，我们又遇到佛陀的注释，遇到法的注释，遇到善知识生宝的注释，我们就有因缘在听闻佛法，在引申再去增长我们的善根。凡位的菩萨，你生长在一个没有三宝的地方啊，这是非常不吉祥的事情，你不能够真善嘛。虽然我们内心当中有真如佛性，但是你没有一种真善缘来刺激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的整个广修供养的所观境以三宝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使令我们大乘的善根不退转，你能够遇到三宝的救拔。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前面的安住力是强调一种无念的正念，这个地方是强调一种断恶修上的善念。好，那么从正念而引申善念，看第三个坚持力。那么菩萨在整个四谛利他当中啊，他的整个动力那份的坚持，就是一种大愿平等。好，我们看论文。
所谓发愿尽于未来，化度一切众生，使无有余，皆令究竟无余涅槃，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法性广大，骗一切众生平等无二，不念彼此，究竟即灭故。
好的，那么这个坚持呢，就是菩萨在整个断恶修善，前面讲断恶修善，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这个度众生。那么菩萨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他应该怎么去度化呢？怎么做呢？你要发愿尽于未来，时间无尽。一个菩萨不能说啊，我这十年度众生，以后就不度众生了，不可以啊。你可以适当的休息，但是你的愿力不能这样发啊。你的愿力一定是尽未来尽，不能有一个中断的时间的，不可以，因为你这样子。有限量，你就跟法性真如法性不相应了。所有的修学都必须要随顺真如。那么真如是什么相状呢？那时间是无尽的，所以你也要花时间无尽的啊愿力啊。那么第二个，空间无尽，你要化度一切众生，不管这个众生跟你有缘没缘、善缘恶缘，你都要去度化他，使令他呢啊到达无余一涅槃。不再招感三界生死的果报。为什么要这样发愿呢？因为法性无断绝故。因为你既然整个修行就是正念真如、随顺真如嘛，那么真如是时间无尽、空间无尽的嘛，它没有断绝的嘛。啊，所以因为法性广大，所以普遍的摄受一切众生，内心是平等不二，不念我相人相的对立的彼此，那么 这样子菩萨呢才能够究竟大般涅槃愿力。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一下哈，前面是讲到断乐修善啊，但是这个是两种方便。那么菩萨为什么发愿呢？这个地方有三种的理由。第一个，引身修学动力。我们看二乘人他证得空性以后啊，他就不动了。他二乘人是这样，他从假入空这块做完以后啊，他就很难啊从空出假。就从空出假这一块不容易，很不容易。这个唯一的力量就靠愿力。你看有一个禅师，他到一个很偏僻的山上去闭关，闭了几年以后他就走下来，走下来他就找到同山道友，同山道友说，哎，你闭关这几年你到顶了没有？就到了山顶了没有？山顶当然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嘛，你悟到真如本性了没有？他说我到顶了。他说你到顶了你看到什么？里面什么人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禅师就问这个闭关的法师说，那这么好的环境没有人干扰你，本来唯物你要住下来才对啊。这个闭关的禅师说，我也很想住下来，但是啊西方有人不肯啊。禅师讲西方啊不是一个方向，它是表法啊，就是你一个人自私自利叫东方啊，西方就是大悲愿力。说我也很想住下来啊，但是我的愿力不肯啊。他就会推动一个菩萨从空出假。我们从有相到无相是因为苦恼的力量来推动我们，那是一种动力嘛，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嘛，因为有相的力量，有相的因缘是躁动的嘛，是生死最痛苦嘛，所以没有人逼迫我们，很自然的想要到空性去。但问题是你从假入空以后，这个空性是极尽安乐的，这菩萨怎么会舍离极尽安乐又来到杂染的因缘呢？也是靠菩萨的愿化缘。所以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你所发的愿你今生可能感觉不出有什么差别，但是等到有一天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证得空性以后，你马上从空性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受过菩萨戒，那个愿力会产生一种动力，从空出假的动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确认我们修学的目标，我们就能够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先有一个短程目标、长程目标、就正就近目标，你能够集中你所有的修学啊，来完成你的第一个目标啊，比方说求生净土，然后再广学诸法，然后亲近诸佛，最后成就佛道。你要有一个确认一个目标。第三个，突破自我设限。我们过去生所留下来的烦恼习气啊，你有愿力啊，你就能够突破。菩萨为什么一面对烦恼的时候无所畏惧？每一次的挫折，每一次的重新站起来，那一份的坚持就来自于菩萨的愿力，坚持。那么也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其实把整个楞严经的理念呢、等于是做一个总结了。楞严经的思想只有两句话：回光返照，正念真如。那么这个正念就是随顺真如的意思，随顺。随顺当中包括了安住力、调伏力跟坚持力三种。这三个都是随顺真如。我们可以把菩萨的修学分成三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我们回忆我们刚学佛的时候，我们沿的是三宝的清净的境界而修学。但是我们的心是住在一个有相的妄想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嘛，护持三宝嘛，结结眼。什么叫真心？古人说连梦都没有梦到嘛，不知道什么叫真心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叫做善念啊，有所得的善念啊。那么在第二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个地方很重要，开始脱离妄想，脱离外界。 所以你看有些人他学佛以后很正常，过一段时间变得不正常。不正常就是，诶，他不太喜欢讲话了，也不太喜欢外出了，他开始在怎么样，他开始在从有念而入于无念了。所以从假入空这段时间呢，他菩萨会暂时的远离人情，这个阶段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有时间等待菩萨，因为这是必经过程。我讲实在话，一个人没有经过这个从假入空啊，你说你学佛的时候很快乐，中间也很快乐，后来也很快乐，不正常，不正常嘛，怎么会这样子呢？除非你是再来人嘛，你怎么没有经过这个大死一番的过程呢？不可能嘛，你都没有经过脱离妄想的过程，那你跟妄想是在一起。所以大凡是修行当中有大突破的，一定有一个不正常期，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联络了，也不喜欢讲话了，但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可能是三年或者是五年或者十年，因为他开始在面对心中妄想，开始见相离相，开始跟他脱离，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后来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他又重新出来面对因缘所生法，这个时候又培养一个善念，但是这个善念跟第一个善念可是不一样了，青山依旧在啊，夕阳不是昨天的夕阳啊。他来到人世间啊，他利用因缘的假象广修福德，但是他是无助，他不会被因缘法所伤害，所以这个地方是三个阶段。所以这三个阶段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安住，先成就正念，你才能够升起善念，这个善念才能够跟解脱道相应。我们要先脱离妄想，然后再重新依止自己的妄想来断恶修善。当然你说拜佛是谁，当然也是一种妄念嘛，因为你要沿这个有相的因缘，但是当你成就无念的时候再升起善念，这个善念也是一种顺从真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我们修行，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认清路途方向是很重要的啊。诸法因缘生，你掌握一个解脱道的因缘，它一定会有解脱道的结果出来啊。所以我们可能刚开始走的不是很快，但是你的路途一定要走对。我要提醒大家，成佛之道你可以走得慢，但是你不能走错，你走错你还要回头，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修行啊，宁可千年不悟，绝不一日琢磨。它的方向就是先从假入空，先从有念入无念，然后再从空出假，再从无念当中再升起一个善念，先求正念再求善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次第。好，我们休息15分钟。